念不忘，想买什么东西念念不忘，还是谁稍有得罪我了就念念不忘。但这个与人相处吧，就会有很多烦恼。假如遵循道义，那与人相处都是浩然之气。而在冯玄客孟尝君这段文章当中也提到，孟尝君所管辖的是薛县薛邑这个地方，其实他是一个领导者，他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是要进行尊重，这是他应该尽的道义。结果冯玄提醒他呢，你不但没有尽道义啊，还给人民啊很大的这种收税的负担，很多人民都还欠着钱呢。其实应该多体恤这些老百姓才对。所以冯玄看到这一点，觉得孟尝君家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义了，所以把那些契约借条全部一把火就把它烧掉。那从这个故事当中呢，我们也冷静观察现在的家庭呢，缺什么不缺什么。现在的家好像不缺吃也不缺穿的，还是缺义勇，缺亲人之间的情义道义本义。真的这个社会啊，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的冲突啊，其实都跟利益有关系。利益就象征能够重义轻利啊，很多家庭跟社会的冲突就不存在。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呢？很多公司之间的互相诉讼告对方，一了解啊，原来这两个人以前呢曾经一起合作过，而且还是在创业之初。两个人是天作之主啊，同甘共苦，结果反而呢事业成功了之后啊，为了一点利益啊，结果闹僵了，就告上法庭去了。所以可以共患难，不可以同富贵啊。患难当中的时候，人呢贪心没有起来，互相体恤哦。可是福报现前呢，有福气了，有钱财了，人很可能在这个因缘当中呢，心贪念呢就起计较，因为一起贪念呢，什么都是利益，一损害自己利益啊，就开始计较。就开始对立，甚至开始责备损害对方。所以孔子讲反于利而行，多怨。怨恨跟冲突从哪里来的？标准都是遵循自私之理，就一定离不开别人的怨恨，都为了自己，就不顾及别人，甚至损害别人，这个 我们自己看到这一个经文当中提的得胜义应该做的本分的，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一生哪一些是我们看出来的？我们只是浑浑噩噩，不要最后呢想到呢自动的变成文，不知道文艺再造，文艺观道，文艺明道，透过这些千古文章啊，让我们明白贯通敦义道德，贯通所有做人的道理。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德行应该尽的本分，那真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，这与人相处啊，不会脱离我们的关系。这真实的学问呢，能够在五伦关系当中啊，能相处和谐，能够尽自己的本分，能够团结五伦，以至于齐家治国并列家，这个就是真实学问。那我们看我们在父子关系当中有没有这个道理？养不教父之过，这是做父母的本分。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呢，有没有生气？气死了不教了，气死了，早知道就不生他了。那这个话出来啊，根源啊，还是想自己多，不是想孩子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现在要赶紧把他教好，不然他人生怎么幸福？你看为他着想，耐心就出来了；为自己着想啊，火气就来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以前做父母辛苦啊，还是现在做父母辛苦？大家好像很快就回答现在了。为什么辛苦？想自己多就辛苦啊，我好辛苦啊，辛苦的根在哪？我你看哦，像我十年前我们父母那一辈啊，听过自己的父母喊苦啊，我这一辈子还没听过，我相信也没机会听到了。因为在父母他们的人生态度当中，他就是觉得该做的他就任劳任怨，他的心境都是从这种道义当中延伸出来的。那一次遇到一位长者，他应该五十几岁了，一位女士，他在谈话当中啊，不经意讲出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生了就要好好把它养好嘛。”这位长者他也没说子曰子曰，可是这个话是。家庭访问当中，往往遇到那个父母 教育程度，国三、初中、高中毕业，不高哦。但是呢，我在跟他们交流孩子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：“哎，我们没想说我这个孩子以后要赚多少钱啊，学历要多高。”但是我觉得不能让他危害这个社会，我要尽力啊，最起码要教他做人。哎，我们听到了啊，起鸡皮疙瘩，被他的这个态度啊感动。但是往往呢，就是学历比较高的时候，他们会跟老师计较。不见得懂教育孩子，甚至他会有点傲慢，所以懂不懂的道义啊，跟学历不见得有关系。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，到国外读博士，读完之后啊，就不回来了。这个我们在台湾都有很多报纸上都真实。到底是父母啊，更懂，已经是尽所有的力量，拼了老命，把孩子送美国读书，后来不愿意回来，就在美国成家，最后父亲七十几岁了，无依无靠，跑到美国，最后被他赶回来。哦，所以我们看他的意义的教育啊。太重要了，随着学历的不断提升，它增长的是自我，还是增长的是道义啊？这个我们父母重视教育的人不能不关注到啊！教业者长善而久其身。30年前的一个时代，生孩子不少啊，而且生活比较困难，父亲一个人赚钱，母亲带5个、带8个孩子，闽南话讲“偏等内斗”了，这个用普通话翻过来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翻啊，要跟字典用啊。哦，真是不容易哦！大家注意去看哦，以前一个人赚哦，也不是赚很多，然后那个母亲很节省哦，还买了好几栋房子。现在两个人赚哦，然后连贷款都付不完，有没有？有意思哦，看出各种的学问没有？要勤俭为持家之本。只要很会花钱的，两个一起赚也赚不够了。所以上一代人呢，他有道义的教育，他觉得应该做的。所以对孩子这么辛苦，他从没喊苦。对家庭，对公公婆婆，你看那个时候，台湾流行一条歌曲，一首歌曲。这让你幸福的才得力，娃娃的滚的渣渣皮。哦，做人家媳妇要知道媳妇的哦，很晚去睡觉，3、4点钟才起来的话，那20-30个人住一起，赶紧煮饭哦。现在的太太哪有说做3、4点钟起来煮饭的？有没有？但你看哦，那时还没喊苦啊，现在啊，一个礼拜煮一餐，为什么要叫我煮？为什么不为先生煮？你看，计较的心呢、啊，抱怨就一样；抱怨道义的心呢、啊，互相珍惜，互相感恩。所以幸不幸福啊，关键不在外在的这些条件。在人内心当中啊，有没有道德，有没有道义，有没有情义啊？所以刚刚我们反思 抱怨下去。那不是要父母管的，怎么我老板管这个？哎呀，这个时代伦理道德传统化断了两三代嘛，何必去指责呢？现在指责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受害者，也没什么好指责的，是吧？哦，你还跟你的家属讲，你爸怎么没教你？结果在当地很难过，回去爸。叫我做人，啊，他爸说好，找你爷爷去，啊，他父子两个去找爷爷，啊，他爷爷说，我爸也没叫我，啊，那可能叫三个人立在坟墓面前，哦，所以啊，这几代人的，真是民族的悲剧呀，那从我们开始。文化教育的伦理道德教育要把它振兴起来。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不要去责怪任何人。啊，孔子讲忠恕之道，恕宽恕包容，忠呢能尽大礼，尽力去做。大家都为了整个人心的。转恶为善，我们多尽一些力量，随缘随分随力去做，有缘分的尽力去做。哎，刚才说到这里，哇，我都为他想，谁为我想？我出那么多力啊，那他假如不好好给我工作怎么办？老板讲过，我花那么多时间教育他们，帮助他们，那他们假如不尽心尽力帮我做呢？这个念头是一还是零？现在人哦，还没付出哦，脑子里都是在想啊，我的利益啊，不能损害我的利益哦，那就变成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是用利来相交嘛。结果是什么？气呢？抱怨呢？不讲情义啊！你看现在男女关系互相伤害，重利轻义的结果。啊，所以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啊，其实就是人心能不能从利调回道义来。老板一有道义了，道义会相感应啊，慢慢的底下的人就受感动。整个社会人心就 受到他的感化，到一些地方至于神的启示不是他相互感应的，你用道义的心呢就感在他的道义，用知识之力的心呢就感在他也是知识之力，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互动啊，不要怪对方，先关我们自己的心态很重要。所以老祖宗提醒我们，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是很有道理。因为所有我们人生遇到的情景、人缘的状况，都是相互交感，根源在我们的心态。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当老板的人还没付出就在想自己了，这还是你，还不是你。我曾经跟这些企业家谈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会说，那假如我一直教他都教不好，他也不好好学，然后又造成我团体的麻烦，我又学中华文化，那我都可以把它吃掉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可不可以吃掉？这个老板讲的有道理。学的传统文化了，要有皮呀，可是他又讲不会呀、啊。其实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讲啊，损害到我的利益了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他也没有提醒到，因为我们在做传统文化的事情，也不是说想样子给人家看，应该是念念为对方着想。假如他真的教不会的，必须当头棒喝，他才会信。那你把他吃掉，是不是没有？因为他自己身上这一刻呢，从头到尾没有学会哦，可能得你敲他一棒他才会哦，他才开始有点动手哦，那敲不敲？敲啊，你敲得准吗？哦，想哪一个老板今天听完这一堂课，好啊，痛快。没有我可以干掉他不可，而且是这老师说的，很麻烦，我以后就不敢讲话了。你看哦，核心在哪？在自己的这一颗心哦，是真正珍惜他的，纵使是把他吃退了，那个言语是非常恳切，是珍惜他的。他听懂不懂那是他的造化，我们讲的时候是真正的爱护他，苦口婆心哦，不是发脾气哦，而且除了听命他之外还给他希望，你假如这些做人做事的态度能够下功夫去提升，坏习惯改掉，公司的大门随时欢迎你回来，那也不是人情味啊。但是必须告诉他，你以后走到任何一个应用跟团体都要守规矩，不然你不能立足，你也没有办法立心于社会，立心于团体。所以君子 可以不接受我的意见。所以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人的烦恼、人的怨恨、人的脾气啊，这些烦恼的根在哪里？是我偏重的。所以斩草要怎么样？为人坐下，哎，马上就谈论事情，灯又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说为人家还是一定不想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放下一个习惯哦，会有担心哦，会不习惯哦。可是真放的人就知道啊，念念为人想。Thank you. 下的那星光地盘，那怎么没见呢？就越来越宽哦，星亮小，星很小，那没见就越来越窄，那个两个眉毛就会连在一起。相貌啊是有它的约定的，我还天天会去照镜子。哎呀，我爸妈怎么给我生成这样？这一点心不对哦。成年人要有一个态度啊，成年人的相貌不能怪父母，要自己负责哦。尤其是40岁以上哦，那是要完全自己负责。哦，很多人说好险。30多岁，这些念头啊，都是不负责任。刚刚这个40岁是谁的标准呢？是没有学传统文化的哦。学了，哪怕你现在只有20岁啊，都要改相貌才对，不然就是不老实听话，依旧后天，是吧？Thank you. 孟子曰：“身亦我所欲焉，意亦我所欲焉。”啊，身是我想要的啊，人啊，一般生病了都会希望能够啊，没有生命的时候希望去死啊，都是比较贪的、怕死的、要死。但是意义我所欲啊，意义是我所去追求的，两者不可得兼啊。假如生命跟道义啊不能同时获得，舍身而取义者也，为了道义啊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啊，古人在面对古人当中啊，都能做。推故事里面，那个女子救自己的父亲呢，奋不顾身，有的父亲被老虎咬到了，他一下子冲过去了，就把那个老虎抓起来了。他有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？没有，他只想到他父亲的生命，包含。就是他是要通过那个板子，而且那板子都是上面都有钉子，他都要夹着，然后走一段路啊，才能够帮他父亲的伸冤。所以这些女子呢，她在面临这种情况，都可能连命都没有。但是他为了救父亲呢，就把生死之事啊，都卖了。所以这是在孝道当中呢，舍身取义。其他像甚至于啊，朋友关系都有舍身取义。我们在这一故事里面看到荀君如啊。他的朋友生病了，没法动了，盗贼来了，他不愿意死心，朋友抛弃他于危难当中，他觉得这样的良心不安，这一生活不坦荡，还宁可去求盗贼饶了他，要伤害对他就好了。他一人感动了，他会把那个盗贼的良心给唤起，说哎呀，怎么有道义的这些人不能在这里做这些不义的事，不回去。一个义心感化到这里，救了一个地方，包含这个师生关系，老师呢被陷害了，然后没有人呢敢去为老师说什么。他一个人不畏权贵，不畏生死啊，去帮他的老师武当术士啊，那个是在王莽的时代，这个都是杀生者。这么多学生当中啊，只有他一个人敢这么做，其他人估计啊，哎呀，我读了那么多书啊，假如因为这一件事以后没办法考功名啊，想到自己的命啊，或者想到自己的前途，就很难做出这种道理的意识出来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意义啊，就贯在五伦关系当中。是故见得失义，获得任何的东西啊，要跟道义符合才行。这句话是在子张《论语》子张第十九提到的。
问话的人，他会问这个问题，也是他心境的丢。而孔子答案都是因材施教，得而有味道。我们看子路问：“君子尚勇？” 的一般提议啊，都是跟正义一起讲，正义正义啊，没有人正啊，这个义就会出问题啊。啊，记得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，男同学相处在一起。道义，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啊，连初中、高中啊，那个根本就不叫道义，那叫乱搞。哦，那个都是叫什么哥们义气啊，那个都不是遵循正义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读到《论语》这句话，不然就会少干很多坏事。君子有勇而无义，不言乱。他一个上位者很勇猛，但是不懂得义，不懂得做事做人做事的标准，他可能会出乱，会造成社会的祸患。因为他有权力哦，他假如无义的时候呢，造成的乱就比较严重。小人有勇而无义为暴，这个小人是指一般的人民，他没有地位的，而他假如有勇而没有义，他就可能做偷盗的事情。很多偷啊盗的人群呢，他们也说讲道义有没有，但他没有这个经典做标准。所以他那个勇啊，就可以用的造成社会的损害。好，一般这些做坏事的，他没勇气还不肯做，他无胆还不肯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，这个义的教育啊很重要。没有这个义啊，纵使是一个勇敢的特质，学什么最重要？学做人的传道，仁义礼智信仁，这个毕生都重要，他才不会偏离正道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听的孟子的教诲，义人之正路也。这个道义啊，是指应该遵循的正确的人生道。孟子讲到呢，仁者啊，仁呢，仁之安哉？义，仁之正路。古圣先贤他教育我们，都很善于批评， 赵世荣啊，坚定的先是以基督为神，他们这个家世代基督为神，应该是住在河边这摆渡啊来谋生，久于西藏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是大雨啊造成。暴涨，这个民居都被冲掉，逆者顺流而下。这个逆者有的是已经淹死，有的还活着，在这个奄奄一息当中。他周间捞取货物，其他的船呢，都想着趁这个时候多捞一些金银财宝。和这个杨少师的曾祖、继祖，这个祖是指爷爷，啊，曾祖就是爷爷的父亲啊。为救人，你看呢、啊，一心一意只想着赶紧把人救起来，这个都是仁慈的表现，仁义的表现，因为你。把一个人救活，把一个男人救起来了，可能他的父母气消，他往后只是再活得下去，感同身受啊，这个时候就积极点头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吃其余，他同乡的人，这个吃就是笑他，真笨啊，这么好的机会也不多，赚一些财物。待少师出生啊，这个待是等到杨少师的父亲是出生的，家已裕啊，家里很渐渐富裕起来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有神仙呐化成道人，于机缘啊告诉他，祖祖有因功，子孙当。后的阴德，以后他的子孙也会富贵显达，啊，依仗某地，事业把它葬在某一个地方，啊，几近埋土坟，这些都是明朝的故事啊，现在都还看，在这些地方啊，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。真少师，后来少师出身，封三代皆一品，等于是贵士。他当到了少师啊，这个少师应该是太子的老师啊，太子以后当皇帝了，他就是皇帝的老师。而这么高的官呢，也是对国家贡献很大，就追封他。三代的祖上都是一品官，他父亲、他祖父、他曾祖，哦，你看他的曾祖跟祖父啊，积了这么多阴功哦，后来还是被皇帝封一品官。好，117页，我们看另外一个见义勇为啊。建州张太傅，建州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张太傅，太傅是官啊，这张太傅人妻莲氏，他的妻子姓莲，素有贤德，向来啊就很有德行啊，是。为人见识超过一般的人，太傅主命有两人为令，欲斩之，连死密死王去。啊，这两个人犯的军法，本来要斩首。啊，这个连死 两人奔南唐会见。这两人到南唐都当了将军，后宫建州州破，他们来犯建州啊，结果这个建州被攻破了，石太傅已死，那个时候太傅已经不死，两将众议晋国未贬斥，这两个因为被贬斥救过命，所以给他财物啊，送给贬斥，借以两百尺寿元，还拿着两只白旗给这个贬斥，不将图纸证，这两个将军呢说要图纸证，夫人。交代我的士兵们绝对不可以进门，便是反金箔，把这个金箔啊，这黄金啊，这些丝竹啊都追回去，必弃不是，连弃的也不结束，曰君心念旧恩，啊，君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尊称，很感念的啊，一年过去。但是呢，我愿君是臣之人，希望呢，你能保全这整个臣人的生命啊，这也是我的愿望啊。必欲主之，假如你真的一定要主之，吾家与众居士而无，那我呢不会啊，主之啊，我会跟君臣一起死。而且因为这个太傅啊，负责这个建筑啊，应该已经很长的时间是这个地方的主管了啊，所以他们夫妻呢也是跟人民啊都不分彼此啊，他绝对不愿意抛下子女们独身啊，所以假如一定要主人，那我们家就跟老百姓一起死，不愿。两将空亡殿使，这两个将军空亡杀害了这个殿使，又感其言啊，也被他的这一番话所感动，遂死，就没有这么做。所以夫人所生八子皆得地，哦，这个是大福，这建议有为，福报很大的，八个儿子统统上进士，这个很不简单。好，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序言，文艺不能喜，听到道义的行为道理不能够啊，赶快迁移啊，这个喜是迁移。就是赶快去奉行，啊，像圣贤人呢，他们闻善，啊，马上就赶紧去做，啊，去实践。这个文艺不能喜啊，也是夫子对自我的一种要求。讲到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习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有也。而人文艺而不能去奉行，这个是第一次良心呢，就比较被预 做人原则，何让自己富贵呀？啊，这样的行为啊，圣贤人是绝对的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就更不可能去信。做的，生命危险都做；不应该做的，哪怕获得天下都